三手将祝清明进山卧底，担着极大的风险。在那个年月没有卧底一词，但是有这种事儿，在特殊的情况下不得不这样做，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祝清明感觉一开始这头三脚踢得不错，也就是说这戏唱的挺成功，根据自己的感觉把他们全骗住了，特别是总辖大寨主杜斌对自己说的非常相信，不也不能这么盛情款待，他的心呢就有点比了。可是杜斌呢问问这问问那，你看不出这些话是不是在试探他？刘五刘六两个偏寨主谁也不言语，就是皮笑肉不笑，冷飕飕的在这盯着祝清明。还有俩年轻人，这俩年轻人是干嘛的始终没详细向他介绍。这祝清明一琢磨，人家赵壁赵连成交代的清楚，现在官府也有事儿啊，硬丢了，把师大人急得不得了，能否跟这俩人有关系啊？但是毫无证据，这是凭着直觉。我呀也问一问，怎么问呢？临时措词儿，还拿不定主意。他把酒杯举起来，冲着那俩年轻人把酒杯一举，二位，二位老兄，咱们满饮此杯，五湖四海皆朋友，咱们遇到一起就是缘分，二位您说是吗？请问二位尊姓大名啊？那两个人紧锁双眉，这个嘴动了动，想说又不愿意说，所以这眼光就落到总辖大寨主身上了，意思是说我们怎么回答，回答还是不回答。总辖大寨主杜斌把酒杯放下了，二位贤弟问你们话呢，赵二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就冲这小伙子这一来办事情干净利落，我心非常高兴。二位啊没什么顾忌的，你们不愿意说我说，赵二啊这二位可了不起，别看年岁比你大了一点儿，净做惊天动地的事情啊，就在昨天晚上，哈哈哈哈，他们夜入江都县衙去行刺赃官施世伦，由于施世伦手下人多势众不便下手，所以这哥俩啊想了个临时的主意，把赃官的大印给偷来了，把这印献给我了。这个印不值钱，就说明这个事儿，这两位浑身上下全是胆。祝清明想都没敢想，怎么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，还要想啥来啥。还没等我转弯抹角问呢，人家说了。祝清明假装吃惊，啊是吗？哎呀我可听说过呀，做官的没印犯下掉脑袋的罪啊，这就等于杀了赃官了，能进虎穴盗印那也不简单呐。二位你们可是江湖的表率，我学习的典范，来我敬二位一杯。这俩人没有办法了，一扬脖把酒喝了。祝清明接着问，大寨主我这人得寸进尺啊，我真正好奇，哎呀这二位做了惊天动地的事儿，尊姓大名啊？哦对对对对，怪我颠三倒四，他们是淮安府段家寨的段氏弟兄，这位他一直那黄脸的段国良 这位是他亲兄弟段国瑞，名也说出来了，段国良、段国瑞，是是是。哎呀，二位大哥，我真羡慕的不得了。印在您身上吗？我能不能开开眼？咱这辈子做不了官了，看一眼官府那印是啥样，也算可以呀。 啊这是大寨主杜斌说话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看看这玩意儿有什么了不得的，这就是权力的象征而已。拿咱的印不好使，拿他的印就管用。说着把抽头拉开了，在里边一伸手，拿出一颗印来。再看这颗印，说金纸不是金纸，说铜的不是铜的，是一种合金。有个狮子在上面趴着，底下是方印，四寸见方，趴的掉地下也不知道是怎么的。在这个狮子上拴着红绿绸子条，杜斌在手里头拎着，冲着祝清明一晃，老弟看见没，这就是赃官的印。哦，哎呀，还金乎乎的，那上的啥字儿？我看看。说着站起来，伸手要拿这颗印，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刘武把桌子一拍，啪，酒壶颠起来多高，菜也洒了，菜汤满桌上都是。就见刘武眼眉往上一挑，豁然站起，用手指着祝清明，放肆，赵二，你究竟是干什么的？我怎么看你好像官府的鹰犬前来卧底？一句话不要紧的，祝清明这脖子后头唰冒了一股冷风啊！一般的人就吓对了，就这样，祝清明的脸要是一点都没变也不可能，唰脖子脸都红了，就一愣。但是马上他反应过来了，我寨主爷，您开什么玩笑？您说什么？我好像官府的鹰犬跑这儿来卧底，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明白了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。咱们初次见面，难免你对我怀疑，或者我做了哪些不应该做的事儿，说了哪些不应该说的话，触犯了寨主爷了。好，要这样，你看着处分吧，杀剐存留，你随便吧。他把酒杯也一蹲，啪一甩袖子。到了现在，你说就乞求也得露馅，真闹翻了脸也不方便。这个不凉不热，说是真的也是真的，说是假的也是假的。但是他的眼光落到大寨主杜斌身上，他知道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杜斌不主张这么做，旁人不敢。大寨主，这，杜斌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刘武，怎么了你？喝多了，坐下。老六，你干什么？坐。江湖人处在一起不容易，你别疑神疑鬼的。你说他是朝廷的鹰犬，官府的走狗，你根据什么？他不应该问的事儿，他为什么刨根问底？他为什么伸手抢印？这些动作难道说不引起我的怀疑吗？再者一说，谁知他的出身？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从天上掉下来的？我怀疑段氏弟兄刚到咱们阳江三套，他随后他就来了，难道说这是偶然吗？还是有意的？那就得把他收拾了。对，应该把他收拾了。有几个人随声附和，又拍桌子又跺脚又瞪眼睛。大寨主没言语，算了算了，每天过得都不轻松， 见着点什么事儿都疑鬼疑神。你说这活着什么意思？我看不可能。赵二活腻歪了，年纪轻轻跑这开玩笑了。他浑身是铁，能粘几颗冰啊？我不相信，算了算了，喝酒喝酒，赵二别听他的啊！江湖人说话直白，心里怎么想的，嘴就怎么说，你也不必介意。多谢宗侠大寨主的信任。祝清明就不好说旁边了，总之这饭吃的什么滋味都不知道。朱清明心里有自己的打算，快收席的时候，朱清明就问大寨主：“我还得问，这玩意儿他不问清楚了，我心里憋闷的慌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”大寨主：“这买卖您到底是做是不做？实不相瞒，我手下还有个伙计，就住在双河镇，在那听信儿呢。你要干，咱马上付诸行动。怎么办？我好告诉我这伙计一声。如果不干，您就说不干，我另投门路，不能把财神爷给放过呀。您说是不是？”“
哦，这个事情你不必询问了，干是一定的了。咱喝西北风啊，几百弟兄吃什么喝什么呢？全靠做这买卖。既然肥猪拱门，焉能错过机会？你再说一遍，他们什么时候路过双河镇？明天中午在双河镇打尖，我摸得清清楚楚的。”“
他们手下能有多少人？”“哎呀，少不了起码得有几十口子吧。家眷咱不说，带着那么多的金银财宝，他能不防范吗？我还听说也请了几个保镖的，哪儿的我不清楚，加在一起三四十人吧。”“
不多，三四十人架不住一划了。干是肯定了，我考虑考虑，然后付诸行动。你也甭着急啊！来人呐，给赵二安排个房间，让他休息休息，平气儿。
扎，
把赵二领下去了。这赵二就祝清明啊，祝清明冲着大家一抱拳：“各位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”朱清明下去之后，大寨主转身要奔内宅，这个刘武就站起来：“大哥刘牧，您上哪儿去？”“
我看看我干闺女那字儿写的怎么样。”“
我大哥，您心里没旁的，就是您干闺女，这我不反对，我也无权反对。但大哥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不理解，你怎么偏袒着这个赵二？我对此人怀疑啊，摸不清他的底细，万一上了当……”“
我说兄弟，你一百个放心，怎么可能呢？
咱们担过多少风险，不都逢凶化吉、遇难成祥了吗？赵二算个什么？谁认识他？他能掀起何等风浪？只能把他自己送进坟墓，对咱们毫厘无损。放心吧，啊，有哥哥我担着。大哥，我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你看看，一把、二把、三把，关系差就差在这儿。为什么都想当一把手呢？有决定权。当副手就不能。”刘五、刘六有点不服气，但是不敢往下说了。杜宾一转身走了，他奔了内宅了。刘五、刘六不服不忿，跟段氏哥俩就说：“你瞧见没？瞧见没？怪我们哥俩跟他离心离德吗？这人太专横了，什么事他自己做主了。我们身为偏债主，就无权参与。哎，就为好事他也不听。你说把你们哥俩也端出去了。”这俩人点点头：“
是啊，寨主爷，说实话啊，本来我们把这印偷出来想回段家寨，但又一想他烧香引鬼，我们的小寨子一旦出点风险没那个承受能力，所以我们投奔了阳江三套，来投奔众位哥哥。
如果哥哥们愿意的话，我们呢也讨口饭吃，将来段家寨就搬到阳江三套，咱们两家合为一家。我们觉得这个事应该保密，这哪是个大寨主，是直性子，他啷他啷把我们的名姓把事都说了。这诚如寨主爷所言，万一他是官府的卧底，这事还真就麻烦了。
刘点神注点意啊，对这个赵二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严加监视，发现有什么破绽立即斩首。行，明白明白。
这帮人是安的这个心。单说大寨主杜宾，那个说这杜宾有点虎巴超的，他就那么实在吗？非也。您猜错了，杜宾有杜宾的想法啊，每天躺在床上他睡不着觉，且琢磨呢。为啥呀？书中代言这杜宾原来也不是贼，嘎啦生下来就是贼呀，360行什么都不选就跑到这杀人越货的，他没有这种道理。做贼的有几种原因，有的为了吃口饱饭，家里招了饥荒了，没人管，官府也不管，哎，算着吧，随波逐流，干了坏事了。有的呢，或者是赌博，或者挨人家欺负，一赌气做了贼了，打算连了一伙人回去报复。还有一种人是贪了人命的，官府通缉没有归路，这才铤而走险。这杜宾属于哪一种呢？杜宾就是后一种。18岁那年贪了人命了，其实不怪他呀，因为那天他手气不错，好家伙，都叫他搂过来了，大赢家。转身刚要离开赌局，遇上个恶霸，心说把我们钱全赢光了，你转身就走，没那么便宜，领着一伙人家抢他的财宝。就这样发生争执，动了五八超了。那这杜宾就有两下子，拳打脚踢，咣的一拳，把那恶霸头顿时打的是七窍流血，血气而亡。其他的人一看出了人命，别让他跑了，走，咣咣又几拳几脚打残疾了好几个，不敢回家了，隐姓埋名，是远遁他乡。后来听说官府果然通缉他，怎么办呢？当了贼了，拜了江南赫赫有名的人物双钩大将李广通，拜李广通为师。老李头把他收在门下，排号排的第48，是李广通48的弟子，小蜡渣一个，但是他很有发展前途，学会的双钩，勇气可嘉，体质甚好，胆子也大，心也比较细。李广通对他挺欣赏，后来跟他说，孩子，咱们独霸江南，各占一方，你在我眼皮底下没有发展，我开个条给你介绍个地儿吧，你到阳江三套吧，到那你说了算，替我管阳江三套，找6566去。师父，6566我不认识，不认识他，不认识我的条吗？拿着他一支令在江南横行，你去吧。就这样，杜宾奉命来到阳江三套。6566知道李广通啊，那是江南的鼻祖啊，敢不听人家的吗？但是心里还有点不服气，借着款待为名要跟杜宾比武，结果叫杜宾全给笑趴下了。杜宾也明白，哦，知道，试验试验我，悬崖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，我叫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哎，就这么的把俩人全歇趴下了，众人是心服口服。从那开始，杜宾就做了阳江三套的总辖大寨主。但是这6566从那天开始心里就不太服，埋怨李广通护犊子。本来我们苦心经营的阳江三套，你整了一个太上皇来管我们来了， 但是不服也不行啊，杜宾真有两下子，
多少年来都是面和心不和呀，有时候他们就背着杜宾不知道下山做买卖，然后私自分赃，有时候杜宾知道了就质问怎么回事，没经过我允许啊，他事先呢我们没把握，到那碰碰运气，结果这真是运气不错，把这买卖做了，觉得这小买卖一宗没必要禀明大债主，大债主您还得原谅。杜宾明明心里不痛快，但是一想我是远处来的，人家是本地户，手下有不少人是他的家乡，也是他的死党，我呀也得从容对待，不能斤斤计较，日后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结果留五留六，越来胆子越大呀。前些年他们做的大买卖，杀死祝清明全家就他们干的，杜宾毫无所知，后来才发现了。哎呦，这杜宾拍桌子瞪眼，不依不饶，非要杀他们不可。他们苦苦的哀求杜宾，这才饶他们不死，但是狠狠地训教了他们一顿。这事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。杜宾没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啊，他就琢磨着，我现在看形势有点人单势孤，我急需要帮手，但人不少，称心的没有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，还得有能耐，看着还得顺眼，还得跟自己一心一意，哪儿找去？他很犯愁。哎，今儿个来了个赵二，他为什么叫他当众练武？看这小伙长得挺漂亮的，究竟有没有能耐？这一练把他给迷住了，这口宝剑上下三飞，光华缭绕啊，把杜宾给迷住了。杜宾当时坐哪儿就观看了，心里就盘算着，妥了，我的帮手来了，老天爷赐给我的，今后我拉住赵二，一心一意的给我办事，我把刘六刘五给收拾了，重整山规，另起炉灶。他安的是这个心，这人要有私心，要有贪图，对其他的事就忽略了，不像刘五刘六警惕性那么高，因为他想的是他的事。他迈步往内宅走，一边走着一边暗笑，嘿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，我又得了人，又得了钱，明天这波买卖做下来，发笔横财，能在阳江三套待着就待着，不能待着我带着赵二我们远走高飞。哎，这事儿得跟我干女儿商量商量，听听她什么意思。说着话转身到内宅，有人一看大寨主来了，赶紧到里边通报。